那布施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像盲人一样，他必须要有智慧来引导他，有智慧摄导的力量才会到达成为布施波罗蜜多。好，所以我们说无所得自知为方便是这个意思，没有了这个就不是菩萨道了。好，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说能够这样的布施叫做三轮体空的布施，这常常听到对不对？三轮是哪三轮？施者、受者跟施物。施者是什么？布施的自己。受者是受布施的这个人。施物呢，指的是布施的东西，或者是物质，或者是智慧，或者是一个劝告，那个都是齁。这个齁，有这三处才能成为布施，这个是布施这个行为的，我们说这三个要素嘛齁。但是在这三处呢，用法空、法性空慧的照见，在布施的时候，如果认为这三处是实有的，那就是失掉这种法性空慧的照见，你就没有慧目啦。相反的，你能够观察施者不可得，受者不可得，所施物不可得。所谓的不可得，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我们之前常常讲到的，此有故彼有，彼无故此无，这个道理。我们来观察这个施者，我是布施的人，但是布施的主体是真的有这样实在的自体吗？没有。当然这个观察我们需要经过一番的学习，尤其我们看，其实学习说难不难啊？因为这么广大的三藏讲到这种般若空慧的经论，比起三藏的分量来讲算是少的，说广行的经论反而还非常的大。你甚至说真的讲到这个身见，比如说我们说三论中的经论，我们可以数得完啊。比如说中观论，中观论颂，对不对？好，中观论颂的注释，十二门论、百论，就是这几门论而已啊。要学习，这辈子是一定学习得完啊。我们不是像那个像那些汉儒在注释这种儒书，对不对？你看了60年，一辈子过了，看完一本《论语》，为什么？因为一句话5个字，他写了10000多个字去解释，他真的是耗手穷精啊！就是头发独白了才看完一本书，但是我们说还好啦。中论不好懂，是因为他介绍的智慧呢，离开我们的想象，所以他不好懂。但反过来另一方面看呢，他又不像五明是这样千差万别，需要花多少心力跟时间去学这些专业技术。他不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共同这种普遍的法则。什么法则呢？就是自性空。我们考察一下自己，我们讲过嘛，我好像独立于五蕴之外，有他实在的自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人有病没病，我们都觉得是他。长大小时候是一个想法，长大是一个想法，小时候一个模样，长大是一个模样。你看你身高就翻了好几倍，对不对？为什么一个婴儿从生出来一个巴掌大，现在长得这么大了，我们还觉得是同一个人？到底那个同一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五蕴，我们是从五蕴见到好像有这个实有的独立实有常在的自体。长这么大也是他，生病了不生病也是他，好像他跟五蕴一点关系都没有。长这么高也是他，小时候长这么矮也是他，好像高矮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你看到这个人？对啊，他头发就是这么长啊，然后他的长相，你会形容他的特质，不是外在的色法的特质，要不然就是他的个性，他的心理特质， 总之都是在这种变幻的五蕴的范畴。我们知道有这个主体都是从五蕴来，但是感觉上呢，它又跟五蕴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五蕴怎么变都是它，换句话说，五蕴怎么变都跟它没有关系，所以它是独立的，独立于五蕴之外，而且它是常有的。时间哈，小时候是一个时间，长大是一个时间嘛，未来又是一个时间，好像都是它，都是同一个它，所以呢，它是常住的，不变异的，又是独立，而且是单一的。当你发现这个好像独立五蕴之外，有它实有自体，离开了五蕴，它就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什么？它只是一个概念啊，只是你假想中的事情。这个这一份呢，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只有自我萨邪见，这个叫我见。因为我们在没有我执着有一个常恒住独立有主宰性的自我的实体，我们因为这个当然我们去分别它，会去找我是什么，外道就会找说这个叫灵魂，而且是禅定中才能证知的。好，这种内在最单纯最单一最神妙的这个自我，这是外道的看法，内道就不这么看。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妄执，我们在禅定里面才能够充分摆脱这样的执着，好，这样的执见。这一份在人我上面，这个叫人我执，在一切法上叫法我执。在一切法上呢，就是外在的一切事物一样，我们总是用现象跟自体来了解这个世间。好，我们说这个有关于这种法我执的讨论，在中观论颂有27品的内容在跟你深谈这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基础我们就不谈这么多。当然我们经过这一番考察，我们要认可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你得的菩萨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空正见。你对于这样的智慧没有怀疑，而且你认可这个是世间的真理。我们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没有我，但是我们在直觉里面，我们不用去想它，就像蚂蚁它不会想，对不对？但是你要杀它的时候它会躲啊，那代表它有什么？它有我执，它有我爱。这个是根植于一切友情都有的，不需要经过考虑，它直觉就有。所以佛法说这个直见是非常深细，我们能够突破这一点直见我们能够在理智上承认它。所以我们常讲那个忍，有没有地察法忍，指的就是安住于这样的智慧里面，这个叫地察法忍。这个智慧呢分作三个层次，一个是闻所成，一个是思所成，一个是修所成。那现在我们只是初步的理解它。我们什么时候达到闻所成？就是你能依于闻依于意能够理解这种法味，它会慢慢的深入。思所成呢，你可以不依靠文字，不依靠这种现成的语言文字，我能够切身的在我的日常生活直接对镜我看到这个桌子，我能观察得出来它是因缘和合的假名，它不是真实有自信的这个比喻大智度论做一个比喻啊，我们看天空是蓝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乘着飞机，这个经论说是乘着神通啊，因为以前没有飞机，我们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是蓝，到了那发现一无所得。对于自我的考察也是一样啊，我们考察那一份同一，对不对？从小到大都是那个他，都是那个我，我这么大的时候是那个我，长大的我还是我嘛，尽管什么内外在什么东西都变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是那个我。你讲的那个我到底是那个同一性到底是什么？找不到。 我们从这样的考察慢慢洗练自己的直见。直见什么呢？没有我的字体根本找不到，它只是个概念，但是你又执着是我、哦、那我们能够得到这一点法位，就代表我们在佛法上有一点进步了、哦、这个是内道跟外道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啊、我们到阿含上看、哦、佛陀遇见那种聪明的智慧的外道，总是会有一段对答，对不对？他总是引导人取向于这里。你说有我，那你找给我看在哪？到底哪一份是那一种同一性？有那一种东西吗？没有，那你就要放弃你的执见。当我们说理智上这种人可还不究竟，因为他是到这个就牵扯到第三层的智慧，叫做修所成慧。这一定要在极静的禅定里面，你才能够突破这种根植于内心非常基础非常深刻的这种执见。我们叫无明嘛，是非常生气的，但是它是一切烦恼的来源。你要擒贼要先擒王，你没有对峙它，你可能修禅定暂时压制住这些贪欲嗔恚还有愚痴、哦、这些烦恼，但是总是不能就近的对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对治它的方法。这个就是为什么佛出世于世间有不共的因缘啊，他不是告诉你说放下、哦、心地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想，他不是告诉你心灵鸡汤那一套啊。如果这样，我们有无淡如就好，我们不需要佛陀，对不对？他不是畅销作家讲的那一套，而是这种根植于理智考察还有止观双运、哦、这种实践哲学，我们说得来的直观的智慧，这是圣人的智慧啊、哦、你在外道听不到这种理论的，也是佛出世的因缘。那我们把这种空正见呢跟布施结合在一起，能够、哦、形成布施的这三个资分，我们能够用理智的来考察它。我们会发现、哦、什么是布施的人，或被布施受布施的人呢，还有布施的物，都 无少法可得、哦、有这种智慧跟布施相应的，就叫做三轮体空的相应。好，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法师讲法，在电视上讲法，我三轮体空好像是口头禅一样，你知道吗？因为经论上处处这样讲，但是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叫空啊，所以他们以为这个不可得就是说不要去想它就是了。说啊，我们去给人家东西布施啊，我们做完我们心里就放下，这样就是叫三轮体空了、哦、这个不是啊，这个反而是跟我们固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什么固有的传统呢？比如说我们说易经里面、哦、我们说易经有64卦，对不对？大家知道哪一卦、哦、每一爻都是吉利的，只要各位去补卦，如果补到15卦叫牵卦、哦、那就知道每一爻都是吉利。为什么呢？因为如中国古老的传统非常强调这种谦，我们说谦谦君子，有没有？好，那其中有一爻叫做劳谦啊，什么君子劳谦啊，这是最吉利。什么意思呢？你对于社稷对国家有大功劳，劳就是有大功劳的意思，但是你又不居功，这个叫劳谦，所以是大吉大利啊。好，我们说这个菩萨的三轮体空的布施不是劳谦哦，但是大家很可能我们一般听到的都是用这样的理论在解释佛经，那就是不符合佛意了。所以我们、哦、如果不读这种了义经、哦、我们可能都看不懂这种非常，我们说金刚经也好，你不会看得懂的，总是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我相，那是什么啊？就是不理他，人家打你卖彩礼的货，就变这样子，就很多人是这样讲啊。 啊，很多人也是好像很喜欢这种说法哦，那不就变愚痴了吗？对不对？那我们还怎么发展啊？对不对？别人揍你，你就不理他，对不对？那我们说武啊，武的意思是止戈，对不对？武道的精神，以战止战，这个是武士的精神。我们爱好和平，但是用武力来诉求，因为这是基于人性的事实，你不得不的选择。但是你心里面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这个叫武道，哦，可见的，哦，这个是世间我们都知道的道理。怎么会人家打你，啊，你不理他，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这是什么道理？你倒是说说看。所以，哦，这个我们这样解释佛经，就是那就会很糟糕啦。好，这个是讲三轮体空的布施，体现于哈，与空慧相应，与无分别智相应，深入法性啊，这种性空，不取我相，不取法相，这个就叫做有方便善巧的布施。这种布施不为烦恼所系缚，好，所以叫做出世间的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个，都叫做世间啊，哦，我们说布施波罗蜜，但这个波罗蜜也是假名，这样讲，它不是真正的波罗蜜。好，哦，好，这个是布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戒波罗蜜。首先，先解释戒哦，我们再重新的温习一下，什么是戒呢？戒断于损他，普施无所谓。哦，接下来讲戒波罗蜜。哦，如果我们修布施，本来对众生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本来众就是好，哦，我们在世间来讲，就会累积自己的政治资粮啊，是不是这样？哦，政治资本。但是呢，如果你哈，哦，不守戒的话，一定是常常损恼众生。我们前面有讲到败坏菩萨嘛，他就是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哦，我们说伟大的人，这功过难平就在这，他非常复杂，他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是也照顾了一些人的利益啊。所以你站在哪一方面来评估他呢？好像都有是非，都有对错，所以他的评价就非常两极。我们看历史上人物很多是这样的。那现在可见得就是说哈，我们布施以外还要强调什么呢？要遮止自己的烦恼，遮止自己损害恼乱众生，要以慈悲利济他哈，这样才算是圆满。要不然的话，你就像一个小孩，你给他糖吃又打他，这个在心理学讲哈，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会让一个小孩认知失调啊，通常他对于这个世间是非常矛盾的，又爱又怕受伤害，一方面溺爱他，一方面又虐待他，这样你会给他错乱的讯息啊。好，那我们菩萨对待众生也一样，如果我们哈，哦，是这样布施的话，你很难跟菩萨道相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方面布施，一方面没有停止损恼众生，而且别人会对你猜忌啊。哦，你现在对我说的到底算不算数？哦，等一下算盘打一打，翻脸不认人，对不对？我们说过去很多功臣是狡兔死，走狗烹啊，曾经称兄道弟，对不对？推时使我，解衣衣我，但是呢，等到功成名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所以就要大诸功臣。这世间常见到这种事，可见的那些世间的帝王哦，他们都不愿意持戒，就是这样子，没有道义啊，是不是这样？哦，这是好像世间的常理就变这样。好，那戒呢？有世间，有出世间的哈，那原则是一样，是互生。互生哈，好，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它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道主义啊，尊重爱护别人的权利跟自由。 我们就必须要约束自己，克己以利他。前面我们讲过的哦，他的体现哦，儒家讲的最好。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仁德的君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奉行一辈子的？孔子提出一句话，就是恕，恕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表现起来呢，是一种戒条，就是你有所不为，有些事你不会去做，这是你的底线。但是为什么有些事你不做呢？因为伤害道德，它就体现了一种价值。积极的一面就是一种人性光明的价值，有这个价值才有这个底线。好，这个底线是这么来的，虽然只是告诉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共责，然后反映的就是你不要杀人啊。但是不是说你不杀人你就体现了仁德的君子啊？不是这样，因为平常人不会无缘无故跑去杀人吧，对不对？你也不会平白无故跑去放火吧，不会啊，这少数人这样做。那你不做这事代表你就是君子吗？那还差得远啊。因为这些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最底线的道德规范，它都有一个价值观在那边啊。杀人是当然都知道不对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比较隐晦的但我们就需要一个价值观来判断它到底这个行为是不是合理的。有争议我们就能够消除它。这都必须要对一种人道主义认可。比如说杀人啊，那我们就牵扯到死刑的问题。你能不能在比如说杀人是不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杀人？那打仗呢？死刑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节骨眼就碰触到了这种道德底线的动摇啊，到底可不可以？这个见仁见智啊。但是以佛法的立场是绝对不可以啊，所以有部长就这样辞职啊。但是我们基于菩萨的立场还是这样看待。事实上有些国家是做到了嘛，不是不可以做到。但我们不是说这个乱世用重点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我们看一下那个英国吧它是1974年，没记错的话，它这个年代就废除死刑这么早就废除死刑。最后一个执行死刑，他们那个执行死刑人好像是外包的，就是你来执行一次，英国政府付你多少钱。那这种职业是世袭的，是就是他是一个专业，你知道吗？他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子看这个人的重量，决定要多长的绳子。因为你太长，掉下来的重力加速度，如果绳子太长，重力加速度太大，会把那个犯人的脖子扭断，那会失掉这种，我们很奇怪，有死刑那还要顾及到这种人道的尊严啊。其实这是顾及给活着人看的啦，不是给死者看的，好像这样不人道因为他死刑就是要他付出代价，但是也要保留他的全尸啊，不要说身首异处这样。所以这就必须要非常专业的手段啊。那这个最后执行死刑人，他写了一部，他还执行过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俘的死刑他写了一个回忆录，他有一句名言说死刑这种东西除了是这种愤怒的报复以外，他看不出来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他事实上就是这样啊。但这是见仁见智，有国内有很多讨论啊我们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不为是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它有非常深刻的意涵，不是就这么简单一个戒条两个戒条是这样。杀人你看我们就会碰到这种困难，还有安乐死可不可以，这个都是碰触到这种非常难解非常难解非常困难的道德问题。好，那人道精神戒律就是这种人道精神的体现， 虽然表达在这种有所不为的地方，最基本的底层，我们要停止损恼他人。损恼他人也是一种价值观哦。那比如说你小孩要看电视，你不准他看，不是损恼他吗？那难道这样犯戒吗？对不对？他还是在一个价值观里面，我们可以判断这种损恼是不是合理的，是符合一种价值。那我们说这个价值的普世精神，就是人道主义，就是尊重，充分尊重人的权利跟他的自由，原则上是这样讲的。普遍施与众生无畏，彼此之间就没有威胁，没有恐怖，没有恐怖，还有和乐，还有自由。我们在戒律上你会发现这些字眼啊，都是体现人类社会，不是个人哦。你一个人住体现什么自由，什么没有恐怖啊，这都是彼此共住形成的社会。特别是现在的都市，动不动就几百万人，对不对？我们更需要这种价值观，这种我们说人道精神的启发。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件事充分的思维，常常思维，读圣言量，我们就会长养自己。我们说克己利他。为什么儒家觉得礼乐，这个人的音乐素养越高，代表这个人道德越高？这可能很多种理由啦，一方面是能够有乐器，你能够闲来无事弹琴，代表你是贵族嘛，有贵族就能好好的教育，有好的教育，你有好一点的品德机会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受过教育嘛。所以音乐素养等于人格素养，这是以前这样看啊，但是有点阶级观念的解释。但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音乐是陶冶一个人性情哦。我们说一个人喜好音乐，他就有一份敏感啊，这份敏感会对自己的情绪觉察比别人多，他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愉快的，什么时候是不愉快的，他可以把这一份的自觉可以拿来体现于这种戒律的价值，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对于自己敏感，然后也这样去观察别人，就我在这个情境下我会不高兴，那我就懂得体贴别人嘛。所以礼乐文明为什么能够体现一个君子的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说啊，那就是一个人格的培养，对不对？一个人全面人格的培养，你要自觉才能够觉他，你才能知道什么情况是损恼人，什么情况是不损恼人。我们说戒律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死守戒条，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啊。当然我们说持戒，我们说还分着什么东西呢？这个是我们说普世价值就是爱护他人的权利跟自由，那持戒呢符合我们开头讲过了，就是你对于世间的觉解，在我们佛道呢讲的是你行为背后的意愿。什么意愿呢？比如说经论上讲，大智度论上讲，持戒有三品啊。下品人持戒是什么呢？下品人持戒呢，下品人持戒是得人生嘛，中品人持戒呢就是生善取嘛，上品人持戒就是升天。当然上品持戒又分三品，还是上中下，可见得就是你要有，我们前面有讲啊，那个行就是你行能够升天的那个福德资粮，但是不求天，对不对？那你行善有到这个程度了，还分三品哦。下品就是上下，我们说上品里面的下品，持戒得阿罗汉，中品持戒得辟支佛，上品持戒得佛道。那为什么是从哪里分这个上下品啊？从这个有你的意愿来的， 也就是你哦，做这个善事，你的意欲为何啊？你是求真上身呢，还是求决定胜，还是求无上菩提？所以你的志愿是好，在佛法里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你参加什么仪式都好，都有三皈依啊。三皈依的文就是要你皈依大乘，大乘的三皈依，要你发无上心，有没有？好，当然我们现在人如果根本不深入经藏，你哪管得，你哪知道什么叫做发无上心啊？总之就是跟人家这样唱唱念念啊，那就可惜啦，是不是？好，那我们说他的原则是护身，刚刚讲过，同情别人，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自由，让自己的身心如法持戒，不损恼他，这个就是戒律的精神。好，戒是普遍的对人类众生齁，普遍的施与无畏，这个是不损恼他的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齁，就是给他无畏。有的人学习佛法，但是不，你叫他受戒他不受戒，理由是非常奇怪的，好像说，好像是在宣示说齁，我说不定哪一天烦恼起来，我就是会损恼你。齁，你连这个意愿都不愿意承诺一下。那这个这样的佛教徒齁，可能就不是这么及格了。好，那约戒律来讲哦，比如说杀戒啦，好，不是不杀甲，不是不杀乙，或今天不杀，明天不杀，从今以后一切众生，好，这种杀害心他充分的放弃啊，就是对于谁任何时候哈，他都不会兴起这个杀害的意要，更不会有这种行为啊，所以他对众生就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好，我们跟这种持戒人在一起，所以持戒功德为什么这个佛齁，他持戒圆满，所以那个千百劫这些罗汉呢，虽然没有杀人的意要，他不会犯戒嘛，也不会有嗔喜，更不会去杀人嘛，但是小鸟被他影子照到他会怕，但是给佛陀的影子照到呢，这个鸽子就觉得安隐。好，那为什么呢？就是在九行持戒的功德，这是对于世间的一种承诺，也是一种人道精神，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说在中国哲学里面特别对于这种戒律是非常看重的，不只是儒家，我们讲这种普世的价值绝对不是只是自己内心，它关系到整个社会。我们说我们讲这种不损恼他，非常强调这一份价值的是谁？各位可以猜猜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是非常少，是杨朱。这个是在先秦的哲学家里面，我们看到孟子说他，孟子是非常批判他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就是他说你拔你自己的一根毛，天下就太平了，那你愿不愿意做？对不起，我不干。这是杨朱的名言，但是这是表面他的意思，其实他里面有更深刻的意涵，这些意涵是在列子里面看到的，因为他的著作没有留下来，但是他在当代非常有名。那个孟子有句话说，那个杨墨之言赢天下，就是现代的人啊，相信墨子，不是相信墨子那一套，就是相信杨朱那一套啊，意思就是没人对儒家有信心啊。好，那就是孟子对那个时代提出的批判。那我们来看那个杨朱他到底是怎么讲，这个不拔一毛不是说我不拔一毛啊，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拔一毛，大家平等都不拔一毛，你不拔一毛我不拔一毛，平民不拔一毛给君王，君王也不用不拔一毛给百姓，对不对？大家都不一毛，大家都顾及到自己的利益，大家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财产，大家不拔一毛就不会有人被损恼嘛，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说不拔一毛，然后可以这个杨朱的道理就在这，他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毫不损恼别人。如果说齁，我们就光百姓拔一毛，君王都不拔一毛，那就不对啦。怎么老是拔我们的毛，对不对？大家都不要，这公平。他反对就是一切的侵夺跟占有，一切的侵犯跟占有，他彻底反对。好，因此，因为大家都可以不拔一毛，大家都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尊严。好，所以呢，基于我们要保卫自己的个人的权益跟尊严不受侵犯，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社会喊一句口号，说我不拔一毛，就是这样子。好，其实他这个是有很充分的戒律精神在里面啊。好，甚至呢，杨朱的理论发展到极致是怎么回事？他说啊，反对一切的侵犯跟占有，甚至于你自己的财产，不，你自己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为什么呢？你的身体是自然界长养，你要吃五谷吗？五谷哪里来的？天地啊，天地长养的、啊。你的身体哪里来的？父母给你的、啊。所以啊，连你的身体都不能占有。哦，所以他就说，他有一句名言说，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这个是在列子里面讲的杨朱。哇，天哪，一毛不拔，最后的结论是天下为公。哦，你看戒律的精神其实到这一步，好、哦，就是这样子，这是杨朱啊。但是呢，哦，一毛不拔跟天下为公看起来多相反的两件事啊。它里面的转折，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杨朱的作品了，我们只是在列子看到他只字片语。这两者的矛盾呢，你还要多做说明啊。也就是他提出的口号实在是太两极了、哦、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居然可以串在一道，那你要多加说明，多举实例才行啊。所以杨朱最后的理论并没有流行下来，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口号喊得很响亮、哦、但是他细微的地方他没有讲。讲天下为公的不止他，还有一个人叫墨子，这都非常特别的。墨子是怎么样达到天下为公？他不是拿这个戒律、哦、说不损恼别人就一毛不拔这个概念，他是什么呢？一毛不留，就是什么东西都给天下，这样一毛不留。这样墨子、哦、他的这个调子唱得很高啊，他是在人道精神发挥到最极致，一个是最低底线嘛，一个是极致，对不对？但是极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在哪你知道吗？他的政治理论是说，我们把这种最公天下的人选作君王，然后呢次公天下的人选作诸侯，好、哦，再次要道德的人做大夫，再次等的人做什么呢？做士，哦，就是做贵族。贵族呢，不能用出身来决定，而是你有没有道德，有没有公天下的心来决定。但是怎么选出来啊？墨子没有讲，这可是大问题啊。再来，最高的君王他有个责任，就是要赏善罚恶，你要确保这种公天下是全民的意志嘛，对不对？那你怎么赏善罚恶呢？要靠特务。所以我们知道、哦、你说墨子他的政治理念如果实践的话，很可能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警察国家、哦、这个但凡想在人世间建设天堂的，最后必然是地狱啊，就是这样子。这两者的理论都有不圆满的地方、哦、你说一毛不拔可以攻天下，看起来很奇怪嘛。但是我们佛教的理论呢，它没有调子，没有唱那么高，你要去布施，这个是理想，但是是渐进的，你要先有这个意要，它有这个过程，有这个理论慢慢让你去栽培，对不对？特别是有无我的智慧，我说人都是自私的啦，对不对？你的公天下还不是出自于一种功利主义， 墨子的哲学就非常功利啊，说你要让一个人哈相信爱人，你也可以得到好处，这很难呐、啊，所以不容易做到。他的哲学就是功利主义的哲学，劝说别人要爱敬天下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爱别人，别人会这样爱你。但是这样讲太牵强了。那我们菩萨哈就比较顾及到事实，你爱别人，别人不见得爱你，但是你要长养他。这个就是菩萨的理想性色彩，又兼顾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一毛不拔、啊、反而还叫你布施啊。像这种强调的公天下，我们都觉得怪怪的，一毛不拔，每个人一毛不拔居然可以公天下，你不觉得怪吗？是不是？那墨子一毛不留啊，最后是恐怖的警察国家，一样不可能嘛。我们唯有什么样，我们要慈爱布施，然后不损恼他，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圆满的，而且不是强迫的啊！你不能强迫人家去做这个事啊，是不是这样？好，这个是属于戒律。好，好，施戒众患本，恶取亦贫穷，持戒三善本，增上决定胜，为他尽施我，则入于大乘。好，这个是讲。我们刚刚讲的是布施，持戒哦。刚刚讲的是持戒，戒它的意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现在讲这个，好，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呢？因为哈，如果不知道犯戒的过失、持戒的功德啊，哦，当然这个是哈最基础的。我们说我们从功利主义这一方面来着想哈，好，这个是五乘共法，慢慢的长养上来，然后。最高最高的就是纯粹利他的行为，这个就是道德，我们说刚讲的那个道德境界以上的这种境界啊。好，我们如果哈不从这边考虑，从犯戒的过失跟持戒的功德，好，我们尊重智慧的，我们尊重戒律的这种智慧不会长养起来，好。这个戒律齁，有人有一种误解啦。误解什么呢？好像我不受戒就不犯戒。那其实不是啊。你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齁，戒律都是道德的最低底层啊。也就是你违反了它，必然有人要受到损恼。有人要受到损恼呢，就会你啊，你的轮回的，就是你会到恶趣去的。是有这一层的关系。犯了罪恶齁，好、哦，有人说不听没有事啊，听了事情一大堆，不是听了有这个智慧啊，我们就会趋，我们说我们人都喜欢趋吉避凶嘛，吼、哦，怎么会你想要趋吉避凶的话，怎么可以不听这种哈、哦、智慧的良言呢？这就好像鸵鸟一样啊，他以为不听，把头藏在埋在土里哦，就一切事情都没有，其实是。事情要是这样都好办了，对不对？那个最愚蠢的人，他大概最幸运啊，那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外衣，我们受戒了，对不对？我们发这个誓愿，就是外衣的三宝的加持力。我们内心因为给自己一个承诺，在三宝面前给的承诺，哈，这种誓愿来受戒，就能够遮止自己，就有一种约束力去遮止自己去犯到这种不清净的行为。那是为你堵住恶道的门呐、啊！你好像请到一个保镖，怎么会觉得麻烦呢？所以说哈，我们说，哎，不要听那个戒律，因为听没听没有事，听了一大堆事，好，觉得这种好像损害自己的自由啊。那其实哈，他就是没有深入佛法，连正见都没有得。我们说正见，空正见是一种正见嘛，最基础的正见你要相信有善恶因果，好，不是断灭的，人是有善恶因果，你的道德行为会引发你来世的生命，会引发这种业力，会酬报给你一个果报的，我们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正见，这是佛教徒的正见，然后最低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哈，我看哈这个证件就有问题了，也就是他会哈引起这样的错误的知见，认为说我不受戒不听戒就没有事了。好，我们要知道哈，失去就是失去戒律的保护，你失去智者的良言，昧着良心呐、啊，违反道德，你哈做的哦一般有道德的人不会去做的事，好。你不能克制自己的烦恼去损恼别人啊，这个都是重患的根本啊，严重是这个根本都是要堕三恶趣，三恶趣是什么？地狱、畜生、那个恶鬼，严重地狱嘛，好、哦，再来就是恶鬼跟畜生啊，还有啊，就算你啊没有受那么严重的错误，你到人虽然在人世间的果报也会贫穷的，哦。平常我们看布施是富足的因，对不对？你悭吝呢是贫穷的因，好、哦，比如说你啊舍不得布施，将来呢得一个贫穷的果报。但是呢，持戒一样可以是贫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恶道去哦，怎么富贵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看有很富裕的狗，对不对？它再怎么富裕，拿了钱也不能。好、哦，顶多就是吃比较好的狗食这样啊，他还有什么其他人能够享受的这些富裕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好、哦，可见的就是说道与道之间，恶道与善道之间哈、哦，它有一个值的不同，这个也可以变成评估它贫穷的理由。狗再怎么富裕，比起人那还是不如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它也是贫穷的因啊，是不是这样子？哦，你如果受了、哦、犯了重戒，比如说你做忤逆十恶，到了地狱哦，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啊，因为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哦，那持上品戒升天，一定非常富乐的，可以持戒也会是富乐的原因。哦，可见的哈、哦。我们要知道结，如果哈、哦，那为什么有人持戒哈、哦，到了人间，他却很贫穷呢？那是专知失德，洁身自好，才会生人而得贫乏的果报。我们会看到人世间有一种人呢、啊，有一种人是什么人？他爱惜羽毛，有些事仗于脸面哈、哦。比如说我是读书人，我不会去做这个事。但是至少门前雪，你要请他帮忙他不帮的，因为为什么？我干嘛惹来一身腥啊？争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看很多，特别是我们说行政公共行政体系发达的，好、哦、是现代社会，就会养成这样的人，什么他照章办事，多的事他不做，好、哦、就没有这一种积极的性格。但求无过啊，哦、至少瓦上霜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个人呢，还是洁身自好。那、啊、这个人的果报会怎么样？就生做一个人，但是贫穷。那我们看有些圣者，他也是这样哦，他就修他的无我观，对不对？天塌下来都不管，你饿死在我门口，那你家的事。哎，真的有这种人啊。所以他得了罗汉以后。老是脱空波，对不对？我们有看这个故事吧，罗汉脱空波，那个大象戴璎珞，就是各有过失啊。大象戴璎珞就是布施，但是是损恼布施，这个是败坏菩萨做的事情。好，只是果报千差万别。总之哈，我们说良言，好，我们说良言，良药苦口啦，然后。那个忠言逆耳就是这样子，你哈、哦、是一个明智聪明的人，对不对？你哈、哦、就不能够不听从这个智者的告诫，如果你不听呢，那你会吃大亏的、啊，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哦，这个果报哈、哦，我们可以从这个动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光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下雨，对不对？但是对蚂蚁来讲，就是像那个山腰海啸这样， 可是他们这种果报的环境的常态就是这样。我们是因为温室效应哦，渐渐才有气候难民啊，对不对？那我们有人有聪明有智慧，可以用种种的工业哦，我们说应用科学哦，我们去逐提防，去做种种的措施去阻止这件事。蚂蚁有什么啊？没有啊，它就是一个身体这样而已啊，对不对？那你看我们那个下雨，再不济的人总是躲雨，可以拿把伞嘛哦。那我们看那个非洲大草原这些牛羚有没有？下雨怎么办？就给它领啊，就是这样。因为动物的果报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这种苦哦，你不要以为这些动物它不知道苦啊，它们也是苦啊，只是它们的业报一直让它们忍受这种苦，哦，还要忍受狩猎啊，哦，大吃小，小吃大的这种苦。我们前面已经有讲到这个六趣的果报，我们就是从圣言量这边熏习体会，熏习体会，长养我们的善根，长养我们的正见，那慢慢我们就会进步，是不是这样？哦，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成为佛教徒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一定有所进步嘛？哦，多的不说啦，当然比起经论介绍的这种难行，还远着很呢。但是我们回想过去，可能也是进步很多，对不对？至少我们看到蚂蚁，对不对？不会像以前这样，哎，就给它下去，对不对？就是说蟑螂怕拖鞋，对不对？现在也不会这样，各位现在应该不会了吧？好，知道这种护身它代表的意涵，我们至少啦，就算烦恼动了，对不对？我们也会考虑一下，至少会这样吧？是不是这样？好，那就是有一点进步了嘛。好，那我们今天到点了，我们就到此，我们就讲到这一诵哈。